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今天是2020年12月20日。
感谢神，今天是2020年12月20日。
我们仍然坐在这里来敬拜神，这是真的很感恩的事情。
坐住喺度敬拜神系好感恩嘅事。
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信仰，
让我哋唔好失去我哋嘅信仰。
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盼望，
让我哋唔好失去对主耶稣基督嘅盼望。
不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个疫苗身上。
不是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疫苗身上，
虽然我们都很盼望疫苗能够来，
所以我们都很盼望疫苗
把整个世界恢复到以前那样，
将这个世界恢复成以前那样。
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但让我们的盼望放在主耶稣身上。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世界的交锋在新媒体之下教会牧养的新挑战。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与世界的交锋新媒体之下教会牧养的新挑战。
这是我目前自己在上的一个网络课程里面的一些得着，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现在上的一个网络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得着和分享。
那如果我们能够回顾去年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能够回顾去年这个时候，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想象，能够想象我们今天能够以这种方式来敬拜神。
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想象到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方式来敬拜神，
又是实体，又是有些在家里来一起来敬拜，
又是实体，又有些在家里进行敬拜。
我们的实体，很多实体的教会的这个都被打破了这个观念，
我们很多实体的教会都被打破这个观念。
所以疫情，这个疫情给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领悟，
这个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领悟，
就是我们在新媒体的这个时代中，
就在我们在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时代里，
它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对我们个人而言，
它的影响已经不是对我们个人而言，
不只限制于弟兄姐妹自己的生活的范围里，
不是仅限于在弟兄姊妹生活的范围里，
而是我们整个教会都要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
而是我们整个教会都要面对新挑战。
在疫情之前，教会可能对新媒体不太去理会，
在疫情之前教会可能对新媒体不太理会，
我们可能只有一个网站，
可能我们只有一个网站，
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群 WhatsApp 群或者微信群，
然后弟兄姊妹之间有些 WhatsApp 或者微信群，
我们可以好像比较相当于隐藏式的在里面有交通，
我们在里面有些隐藏这样交通，
我们不需要向外界来有任何的负责任，
不需要对外界负责。
但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发现，
但在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呢，
我们很多事工都已经开始迈入这个新媒体的时代，
有很多事工都迈入新媒体时代。
我们的崇拜放在有些教会放在 YouTube 上，放在 Facebook 上，
很多教会将崇拜放在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上。
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祷告会都透过网络来进行，
我们查经、祷告都透过网络进行。
因此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所以新媒体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工具。
它开启了一扇门，
它开启一扇门，
让我们透过网络，
让你透过网络，
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
或者电脑或者手机，
我们能很迅速的来进行我们的事工，
可以迅速咁进行我哋嘅事工。
但同时新媒体也带给我们许多的挑战，
同时新媒体俾到我哋好多挑战，
包括在牧养方面的很多的挑战，
包括牧养方面嘅挑战。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在新媒体之下，实体化的这个瓦解是教会是首当其冲的。
我们讲到在新媒体之下，实体化的瓦解教会的首当其冲，
无论是教会的传统管理结构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教会的传统管理结构都受到很大影响。
弟兄姐妹也能够透过网络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信息，
弟兄姊妹都可以透过网络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
甚至在教会的群里来转发这些信息，
甚至可以在教会群里面转发信息。
所以教会牧者一方面又要兼顾弟兄姐妹对真理的认识，
教会牧者不单止要兼顾弟兄姊妹对真理的认识，
一方面又要防备一些异端的教导来进入到教会里面，
有一方面要防备异端的教导进入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也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拦阻弟兄姐妹去接触这些消息，
但我们又有面对挑战，要没办法拦阻弟兄姊妹接触这些错误的信息。
那我们先来看几个投影哈，
我们先看几个投影，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对我们的影响，科技
的影响。我看看现在对我们的影响是怎样的。
我们每天平均用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呢？
我们平均每天用多少时间在社交媒体呢？
这是去年5月的一个报道。
这个是年五月的报道。
相信今年肯定是更多了。
我想今年肯定更加多。
那澳洲的这个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澳洲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在用这些社交媒体的。
我们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这些社交媒体。
好，社交媒体大挑战。
社交媒体大挑战。
你们当中谁完全没有用到这些的吗？有吗？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完全不用这些呢？
可能有了，我相信还是有，好像我爸爸一样，他就完全不用。
可能会有，好像我爸咁，他就完全不用了。
不过我相信很多人，我们都至少会用到一个或两个的这些。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起码用到一两个。
那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上呢？
在这样的社交媒体上呢？
的确，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媒体，我们可以讨论很多的话题。
可以透过这些媒体，可以讨论很多东西。
一些可以引群众有反应的话题。
可以引起群众话题的话题，
利用这些话题来带出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利用这些话题带出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
来借此来传福音，
来借此传福音。
比如同性恋的话题、同性婚姻、环保堕胎等等，
例如同性恋、同性婚姻、环保堕胎这些问题，
现在很热门的政治的话题，
很热门的政治问题。
但是我们会不会在不留意中来跌入一种同温层的一种思维的这种无法突破自己的情况呢？
我们很容易跌入了一种同温层的，大家都是没办法突破这种情况。
我们在这大数据的操控下，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呢？
我们在大数据操控之后，会不会失去这种独立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呢？
我们真的是在实事求是吗？
我们真的是不是实事求是呢？
我们会不会在这众多的社交媒体中，在这海量网络信息中被人来操纵呢？
我们会不会在这个海量的信息之中被人操纵呢？
我想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其中一个危机。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其中一个危机，
就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操纵，
就是这个大数据的操纵。
其实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我们网络有一大半的使用者是不是真人。
我知道网络有一大半的使用者不是真人。
他们其实是网络机器人。
其实他们可能是网络机器人。
这些网络机器人他们的目的。
这些网络机器人的目的呢？
就是通过收取网页上的信息来达到一个信息缩影的一个目的。
就利用这个收集网络信息来做成一个信息缩影的目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我今天我要在 YouTube 上找一个如何煮公仔面的一个方法。
例如你今天在个网上要找怎样煮公仔面，
你发现立刻 YouTube 就可以给你十几个如何煮公仔面的视频，
然后 YouTube 上面有十几个教你煮公仔面的视频，
甚至你过了几天你回去 YouTube 它还是会把这些视频不断的推给你的，
然后你过了两日之后呢，你上 YouTube 都不断看到这些视频，
这就是大数据背后一直在操控我们的一些搜寻的一些方向，
这个就是大数据它不断地操纵了你的收看的方式，
透过这些网络机器这些程序来达到的，
透过这些网络的程序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他们的目的当然主要是消费，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了消费，
但是也有大数据公司利用这些科技来诱导大众，
但也有公司透过这些科技来诱导大众。
比如大家也可能知道这个剑桥分析，
例如这个所谓的剑桥分析公司，
它是一间大数据公司，
是一些大数据公司。
它被指控用透过脸书来干预国家的政治局面。
它被指控透过脸书来干预国家政治，
包括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等。
包括英国脱欧、美国大选。
那我们作为一个信息的接受者，
我们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呢，
我们要怎么知道？当我们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的如果 不管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红还是蓝，
不管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左派或者右派，是红或者蓝，
只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很想知道某一边的一个新闻，支持某一边的一个新闻，
譬如我们很想知道某一边的新闻，
那其实我们应该晓得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透过社交媒体我们会接收到更多有支持这一方的新闻，
我哋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哋透过社交媒体咧，就会收到好多同一方面嘅新闻。
那这一来，这就会巩固我们已经持有的一些观念。
然后呢啲新闻又会巩固我哋原先就已经有嘅观念。
那另外，他也会把另外一方敌方来完全的来攻毁、来打灭。
然后咧，佢会屏蔽晒另外一方面嘅新闻。
这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同温层的一个效应。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同温层效应。
那我们如何突破这同温层的这个思维呢？
我们怎样突破这个同温层的思维呢？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
当人们都参与在新媒体的信息的传播的时候，
当每人都参与这个所谓的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时
候，到底谁才是真，谁才是假呢？
谁是真，谁假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严重的问题。
我们现在甚至连这些主流的媒体，我们都指控他们是用来炒作新闻来达到政治目的的。
现在我们都会指控一些主流的媒体，他们是操纵新闻来达到政治目的。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对权威已经失去了信心。
我们这个时代对权威已经失去信心。
不管你有多少资历，
无论你有多少资历，
不管你有多少经验，
你有多少经验，
不管你的名声有多好，
你的名声有多好，
只要你的立场跟我的立场是相反的，
只要你的立场跟我相反，
我就说你的是假的，
我就说你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我是真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新媒体之下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媒体之下的危机。
我们连基督徒也不例外，
基督徒都不例外。
我们的信仰，我们对圣经的教导，
我们的信仰对圣经的教导，
我们在新媒体之下，
在新媒体之下，
我们在网络上其实可以搜寻到很多元的圣经的教导，
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多元的圣经教导。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很好的属灵的材料，
当然有很多是好的属灵材料，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异端极端的信息也到处 都存在，
同时都发现很多异端或极端的信息到处存在。
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初信者，他在寻找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很多初信者在寻找内容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会被错误的引导，
很容易就会被错误引导，
甚至跌入仇敌的网络里，
甚至跌入仇敌的网络当中。
而且这些多元的圣经的教导也很容易对基督徒之间产生疑义和混淆，
而且这些圣经这些教导很容易在基督徒之间产生疑义和混淆，
成为绊倒彼此的一个原因，
成为了绊倒彼此的原因。
所以对牧者的一个挑战，
所以对牧者的挑战，
或者对小组，无论你是教会的灵同工小组长，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
还有对小组，就无论你的教会的同工或者小组长，
我们怎么在这新媒体之下来帮助弟兄姐妹彼此来注意，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分辨能力。
我们在新媒体之下要培养自己的分辨的能力。
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同温层的思维模式？
我们怎样突破这个同温层的思维模式？
我们怎么学习不以立场去判断？
我们怎样学习不用立场去判断呢？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迷惑，不至于被操纵。
那我们先不至于迷惑和被操纵。
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去留意
的。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
那第二个危机是什么？
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在新媒体之下，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隐私权了。
就是我们在新媒体之下已经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私隐权。
当我们把各样的信息发贴在我们的个人社交媒体上的时候，
当我们将所有的信息发在社交媒体的时候，
不要忘记它其实就是成为一个永久的信息。
不要忘记它就会成为一个永久信息。
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在去年澳洲有一位墨尔本的，应该是墨尔本，他的一名家庭医生叫做 Dr. Jeff Cook。
在去年在墨尔本有一位家庭医生叫做 Dr. Jeff Cook。
他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表达基督教立场的言论。
因为他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些代表基督教立场的言论。
遭受到澳洲医学会的调查。
遭受到医学会的调查。
甚至被停牌不能够继续。
甚至被停牌不可以工作。
那他是被一名莫名人士举报的，
他被一个匿名人士举报，
这名人士根本也不是他的病人之一，
这个人也都不是他病人，
但是却投诉他对这个同性恋者造成威胁，
但是就投诉他对同性恋者构成威胁，
因为他所发表的言论，他觉得他质疑他能够有效的替同性恋者来看病，
他发表的信息就是说他可以有效地跟同性恋者看病。
那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这位起诉者。
这个问题就是这位起诉者。
他自己是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可能看成是一个过时的一个传统的霸权。
他将基督教看成是传统的过时的霸权。
可能看成是一个沙文主义所包藏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一个沙文主义包藏的环境。
所以当这位家庭医生他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
所以当这位家庭医生发表言论的时候，
这位投诉者他的自然反应就是你凭什么来干预我的自由。
那这位投诉者就觉得你凭什么来干预我自由呢？
就因为这样他就来起诉这位医生，
就是因为这样他起诉这位医生。
但是这里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
但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
到底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
到底我们无论是个人或者教会，
在社交媒体上所发表的意见，个人意见能否铸成他人用来指控我们的证据？
我们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意见会不会成为他人去指控我们 的信息呢？证据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是专业人士，你知道其实在新媒体之下没有这种所谓的隐私权。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现在新媒体之下没什么所谓的隐私权。
在社交媒体还未普遍使用之前，
在社交媒体还未普遍使用的时候，
我们最常用的这个电邮 email，
我们最常用的电邮 email
一定是没有所谓的隐私权的，
也都没有所谓的隐私权的。
无论你在工作还是你私人范围内你所发的电邮，
无论你工作私人环境里面发的电邮，
实际上都可以成为被他人用来起诉我们的证据，
都可以成为其他人起诉我们的证据。
而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范围来扩大到我们的个人的社交媒体上，
现在这个范围只不过是扩大到社交媒体上边。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弟兄姐妹都在想，
弟兄姐妹都会想，
那我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吗？
那我们还要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边讲话呢？
我们还能够说话吗？
还可不可以发言呢？
现在这个情况很多国家不只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我们看到在澳洲，因为社会当人越来越对基督教越抵触的时候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看到很多国家好像澳洲那样，当地人越来越抵触基督教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一个正常的现象。
当我们越来越讲求政治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不能够把我们基督教的立场给表达出来。
当这个社会越来越讲政治正确的时候，我们更加不可以 表达我们的政治立场。
我们还能够来透过社交媒体来传福音吗？
我们还可不可以透过社交媒体来传福音呢？
我们还需要透过微信向我们的国内的亲朋好友来传福音吗？
我们还可不可以透过微信来向国内的亲朋好友传福音呢？
我们要怎么来透过网络来传福音呢？
我们怎样透过网络传福音呢？
这里另外一个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话语权。
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掌握话语权呢？
我们怎么能够有效地与这些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来对话？
我怎样有效地在公共领域和知识分子对话呢？
这位二十世纪的美国神学家、哲学家他说，
这位二十世纪的美国神学家、哲学家他说，
除非基督徒学会在二十世纪的文化语境赢得话语权，
除非基督徒是学会在二十世纪 的语境学会话语权，
有效地和公共知识分子对话，
有效地和公共知识分子对话，
借此挑战非信徒去面对他前提假设所产生的逻辑结论，
借此去挑战非信徒他们产生的逻辑的结论，
否则他就无法有效地在当地传扬福音，
否则就没办法在当地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不但要能够培养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分辨能力，
所以我们不单只要培养我们独立的分辨能力，
不至于以至于不会在这个海量信息中被迷惑被操纵，
以致不会在这个信息之中被迷惑操纵，
我们更需要去学会掌握今日文化的这个语境来赢得话语权。
我们更加需要掌握今日文化的语境去掌握话语权。
那我们今天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呢？
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
如果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与基督教信仰对立的，
我们今天的文化是与基督教的文化对立的，
那我们不需要去排斥这个文化，
我们不需要排斥这个文化，
反而我们更需要去认识这个文化，
反而我们更加需要认识这个文化，
因为只有我们透过认识我们的今天的文化，我们才能认识 今天现代人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思维。
因为我们要认识今日的文化，才可以认识现在现代人的思维。
因为文化带出我们的观念，
因为文化带出我们的观念，
带出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
带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当我们去了解这些文化的时候，
让我们了解这些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透过文化所带出的各样的话题，
就可以透过这个文化带出的各样话题，
比如同性恋，刚才所说的同性婚姻，政治，歧视这些，
譬如同性恋、政治婚姻这些问题，
这些话题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接触人和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
这些话题都可以同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那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保罗就用 这一段话，其实整个十章都是在保罗他在说明他是在为福音来做这个征战的。
这个整个十章都是讲保罗是为福音来做征战。
他这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这里讲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顺基督。
那这里其实这一段里面，保罗他用的是一种征战的一种语气。
在这一段里面，保罗用了一种征战的语气，
确实如此。我们如果看新媒体之下，教会所面对的确实是一场征战。
确实如此，我们在新媒体之下面对的教会是一场征战。
因为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社会，其实都一直在把基督教的这个声音一直在压制，在压制，在压制。
无论是这个政治或者社会，都是将基督教的声音一直压制。
迟早我们就不能够说话了。
直到我们不可以说话。
所以我们是在打一场征战。
其实我们是打一场征战。
那保罗他打这场征战，他说他不是凭血气的，他不是属血气的，他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保罗他讲过，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之前第二节、第三节有说，如果保罗是用血气，大家知道保罗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保罗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
如果他是用血气，那他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传福音。
如果用血气的话，我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来传福音。
但是他并没有，他说 他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他的兵器是乃是在神面前有
能力。
有能力。
这里也就是只要彰显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只要彰显神的能力。
所以他的兵器乃是彰显神的能力。
他的兵器乃是彰显神的能力。
来攻破营垒。
攻破营垒。
这里第四、第五节的计谋。
这个第四、第五集的计谋
是指人用来支持自己行动的一个理由。
这个是指人支持自己行动的理由。
所以就是说，将人用来支持自己行动的各样的理由。
这个是指要将人支持各样行动的理由。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各样拦阻人的知识。
至高知识就是高傲的言论。
各样拦阻人的至高之事，就是高傲的言论，
就是指人以为自己有的智慧，
就是人自以为有的智慧，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或者思想夺回，
或者思想夺回。
那这个心意在保罗的书信中有出现过五次，
这个心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过五次，
都是指不好的思想，
都是指不好的思想，
所以就将人所有的不好的思想给夺回。
就是将人所有不好的思想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使他都顺服基督。
那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他的背景，
我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背景，
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有深厚的哲学，这个学术哲学的，
当时哥林多教会有深厚的哲学知识，
他们有这个异教的背景，
他们有异教的背景，
他们也有面对很多道德上的问题。
也都有好多道德上的问题。
那保罗他之前也在哥林多，这里待了一年半的时间。
之前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那里向教会传讲福音，
在那里向教会传扬福音说话。
所以他当时也都相信有面对，对这些面对的处境来发表过他的看法。
亦都对呢啲面对嘅处境发表咗好多睇法。
那我们要，对不起，要注意另外一个点。
我哋要做另外一个。
其实这段话保罗是对谁说的呢？
呢段话保罗系对边个讲咧？
这里的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些人指的是谁呢？
要将人嘅心意夺回，呢啲人指嘅系边个咧？
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好像保罗他其实这里是针对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
我哋睇呢睇到呢啲系针对教会里边嘅肢体，
就是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着受着这些哲学异教的影响，他们离弃了信仰。
我睇到佢哋对呢啲哲学嘅思想离弃咗信仰。
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是对这些对内的肢体来说话。
我睇到佢系对呢啲对内嘅肢体嚟说话。
所以保罗，刚才我们说了，保罗他不是凭血气。
所以呢度讲保罗唔系凭血气，
因为他如果凭血气，他可以很勇敢。
因为凭血气，佢可以好勇敢。
像他以前那样，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很勇敢的。
好似以前咁嘅逼迫基督徒嘅时候，系好勇敢。
他是满怀正义感的。
系满怀正义感
嘅。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我系对嘅，你系错嘅。
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说，我不是凭这个勇敢这个血气。
所以保罗喺度讲，佢唔系凭呢个勇敢嘅血气。
相反，他说他求哥林多教会不要叫他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他反而求是哥林多教会在他们的时候，在他们那里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勇敢，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而是在神里面有能力，
就是乃是在彰显神的能力，
乃是在彰显神的能力。
所以在对内的这些接触这些挑战之中，
所以在对内的这些接触挑战之中，
保罗不是凭血气，而是要彰显神的能力。
保罗不是凭血气，是要彰显神的能力。
那神的能力是什么呢？
咁神嘅能力系咩咧？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再读下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你们都知道的一节经文。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再读落去，你又知道后边嘅能力系咩嘢？
神的能力乃是在保罗的软弱中得以完全。
神嘅能力系乃系喺神嘅喺保罗嘅软弱中得以完全。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喜欢伸张正义。
我哋基督徒中意伸张正义，
我们喜欢呼吁社会公正，
中意呼吁社会公正。
我们甚至教人们如何去选举。 对信徒的教导的观念，
不应该成为教会对信徒 教导的观念。
我们必须让专业人士去处理他们专业领域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给专业人士去处理他们专业领域里面的事，
去尊重那些领域的权威，
去尊重那些领域的权威。
所以不要说我支持这个政治家，我就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投这个政治家。
不是说因为我支持这个政客，我就叫人家 去投他的票。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做一种调试的工作，
我们工作是作为一个要做一个调试的工作。
好像 Frank 传道他也在今天的、这个分享，你们单章的分享有提到，好像做盐做光一样。
好像 Frank 传道他说，我们今天的单章里面是要做盐做光。
我们要做盐，
我们做盐，
我们要先在这个破口的地方撒上一层盐。
我们要先在这个破口的地方撒上一层盐，
来作为修复的工作，
是做修复的工作，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光，
然后我们才可以做光，
才能够把光 照下，
先可以将光照下，
让黑暗的地方成为亮光，
让黑暗的地方成为亮光，
让真理能够凸显，
让真理可以凸显，
见证基督荣耀上帝，
去见证基督荣耀上帝。
这是、另外一位牧师、安平牧师，他的对这个教会公共传播内容的他所下的一个定义。
这个是一位牧师他对教会公共传播内容的定义。
对，他说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在各样的社会环境和公共语境中主动的调试，积极回应社会的有感需求，精准的把握尺度禁忌，以高度触景化的形式传扬真理，见证基督荣耀上帝。
基督教的公共传播 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和公共语境中主动的调适，积极回应社会的有感需求，精准的把握尺度禁忌，以高度处境化的形式处扬真理，见证基督荣耀上帝。
那既然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扬真理，
我们的目的是传扬真理，
我们就要见证基督，
是见证基督。
那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做这些呢？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做这些呢？
这是我们对外的一种回应，
这个是对外的一种回应。
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就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虽然我们的目的是要辨明真道，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辨明真道，
但是我们也要以 为基督做见证为主要的目的。
但我们都要以基督、为基督作见证为主要目的。
我们要将人从反对的态度引至至少中立的态度，
我们要将人从反对的态度引至去中立的态度。
那你要把人从反对的态度引到中立的态度，你如果继续跟他争辩的话，其实是 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要将人由反对的态度引入去中立的态度的话，如果要继续跟他争辩，就会起到反效果。
我们不是在争论谁对谁错，
我们不是争论谁对谁错，
我们是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我们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那我们就必须有最基本的彼此的尊重，
我们这就要必须有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才能够见证基督的福音，
才可以见证基督的福音。
范学德牧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范学德牧师、
他是一位很资深的这个网络宣教的一位牧师作家，
他是一位很资深的网络的资深的作家。
他说了一个例子，
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位，他有很多网友、他其中一位网友，
他有很多网友，他讲了其中一位网友，
在澳洲，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因为在论坛上看见基督跟反对基督教的人的这个争辩，
因为在论坛上见到基督和反对基督的争辩，
他们在跟这个方舟子，如果大家也知道这个方舟子，
他们跟这个叫做方舟子的人争论、
他们在嘴唇舌剑里有很多很难听的话，
他们唇枪舌剑里面有很多很难听的话，
这个污秽的、 话语啊，在辱骂基督徒。
系佢呢个方舟子系辱骂基督徒。
啊，方舟子他不是基督徒，对。
方舟子佢唔系基督徒。
对，他就用很多污秽的话来辱骂基督徒。
系佢用污秽嘅话嚟闹基督徒。
但是他的这位网友就看到基督徒，他们没有以恶来对来啊反驳。
我哋咁呢位弟兄呢位基督徒就冇用恶言嚟反驳，
反而是用很温柔、很尊敬的态度。
反而系用温柔尊敬嘅态度
来回应这个反对基督徒的这位方舟子，
嚟回应呢位反对基督徒嘅方舟子。
所以因此他就受感动，
因此佢就有受感动，
他就联想起圣经里面耶稣这个谦卑的态度。
佢联想到圣经里边耶稣基督谦卑嘅态度，
后来他也就成为了基督徒。
后来他就成为了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交媒体在网络中的这个宣教，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网络中的宣教，
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一种策略呢？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策略呢？
我们其实是在很多声音中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声音，
其实这个在圣经之中是一个很小的声音，
但是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很小的声音，
但不要看小我们很小的声音。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
我们以生命来传播这个信息，
用生命来传播这个信息。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受众，
我们首先要了解受众，
无论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无论是家人或者朋友，
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他们的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他们的拦阻是什么？
他最重要的议题拦阻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可以去认识他们的这一点，
如果我们去认识这一点，
去了解他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他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找一些适合的可能文章或者诗歌来转发给他们，
可以找一些适合的文章和诗歌转发给他们。
那另外我们也要对一些争论性的话题要很小心，
我们要对一些有争论的话题很小心，
因为其实基督徒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看法，
其实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如果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对某件很争论性的事情在发表意见的时候，
其实教会里面对一些很争议性的事情发表意见的
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会引起一些互相的批评，互相的争吵，
它引起很多互相的批评和争吵。
那如果我们在其中我们彼此攻击的话，那就对福音没有任何的帮助。
如果我们彼此攻击的话，对福音没有任何帮助。
那我们也要相信说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是后真相的一个时代，
我们要相信这个时代虽然是一种后真相的时代，
虽然很多人他们其实不再理会什么是真理，
很多人已经不再理会什么是真理，
他们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他们就说是真的，
他们只要是认为对自己有好处。
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要相信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相信基督教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不是信则灵不信则无这样一种态度，
我们不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态度，
我们要继续来相信上帝，
我们要继续相信上帝，
相信基督，
相信基督，
因为上帝是真理，
因为上帝是真理，
上帝是真理的泉源，
上帝是真理的泉源。
那最后我们也对牧者就一样这样一种反思哈。
另外我们要对牧者
牧养的一个反思，
牧养的反思
就是我们虽然面对很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呢，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其中来做好牧养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做牧养的工作。
那要做好这牧养的工作，我们就需要回到我们生命的本质，
要做好牧养的工作就要回到生命的本质，
而不是一个神学的知识，
而不是一个神学的知识。
如果我们只是靠知识来牧养教会的话，
如果我们只是靠知识来牧养教会，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艰难，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艰难，
甚至我们会被淘汰，
甚至会被淘汰。
因为其实现在知识在网络上到处都有，
因为我们的知识在网上到处都有，
我们要回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
我们要回到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
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主，
我们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
他活在我们当中，
他活在我们当中，
他用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来彰显给他的门徒看，
我们的生活生命来彰显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本质，
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的原则。
那我们也必须更加重视我们的灵修祷告生活，
我们要更加重视我灵修祷告生活，
透过这些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
透过这些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
我们缺乏这个灵修跟祷告的生活，
我们缺乏这个灵修和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与神有这个交流，
要必须常常是祷告交流，
在与上帝的这个 交往中，把这个属灵的生命和恩典来为我们的肢体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们在这个祷告之中为我们的肢体祷告。
那我们也更需要看重人与人面对面的这个连接，
我们要看重这个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连接。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回到这里哈，
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可以面对面的，
对，我们必须透过表象，
我们要透过表象，
我们的圣餐，
圣餐，
洗礼，
洗礼，
让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实在的一个喂养，
在我们彼此之间，对我们心灵可以有这个实在的喂养。
我们也透过面对面的生命的交流，
我们透过这个面对面的生命交流，
来供应彼此的这个需要，
来供应彼此的需要。
那我们也需要回归到耶稣的这个牧养的模式，
我们要需要回归到耶稣的牧养模式，
来做这个门徒的栽培，
做这个门徒的栽培。
我们需要去陪伴我们的门徒，耶稣的门徒，
我们需要陪伴耶稣的门徒，
陪伴弟兄姐妹，
陪伴弟兄姐妹，
去理解他们，
去理解他们，
支持他们，
支持他们，
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所以在新媒体之下，这是无法取代的哈。
在新媒体之下，这个是无法取代的。
这是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耶稣门徒的榜样，我们需要这样去进行的。
我们这个是以耶稣为榜样去进行。
那么我们也更看重团契和小组的这个功能，
我们更加要看重这个团契和小组的功能，
我们其实都需要这个真正的密切的关系，
要有这个真正的密切关系，
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拥抱，
要有真实的拥抱。
所以透过这些小组团契，我们可以更加的彼此之间可以更加的亲密敞开来彼此交流，
我们透过这个小组团契更加地敞开交流。
最后我们也必须学习操练安静的时间，
最后我们要操练安静的时间，
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以下，
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以下，
我们必须学会放下手机，
要学会放低手机，
该不动它的时候就不要去动它，
可以不动它的时候就尽量不动它，
让自己能够有安静的时间，
可以令到自己有安静的时间，
来与神有一个相交的时间，
你可以同神有相交的时间，
跟弟兄姐妹有一个相交的时间，
同弟兄姊妹有相交的时间。
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
这是我正在上的这个课程，我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替他打广告，没有任何利益的。不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课程。
我在上紧这个课程，但我不是同他做广告，我就将他介绍给大家。
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我也可以把这些资料给Frank 传到，他们可以转发给你们。
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我可以将这个发给 Frank 传道，可以转发给你们。
那我们在这个新媒体之下，我们来做好我们教会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我们继续来传扬福音。
我在新媒体之下，我们要看教会做这个份，做好这个传扬的服务。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
亲爱的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
感谢你在这年末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
感谢你在年末的时候可以聚集一起来敬拜你。
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
我们 见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
盼望我们能够掌握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盼望我们可以掌握这个生活的环境，
去认识我们身边的文化，
去认识我们身边的文化，
认识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的需要，
认识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需要，
并用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温柔的心，
用一个尊主为大的心，温柔的心，
让我们在我们繁忙的生活里能够有安静的时间，
令我们这个繁忙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去思考，去默想你的话语，
去思考默想你的话语，
并将你真理的圣经的教导，
并将你真理圣经的教导
来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
来 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让他们也都可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在这圣诞来临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把这好消息来传给他们，
让我们圣诞来临的时候可以将为他们祷告，将好消息传扬给他们。
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